谈到希望我们焦点放在等主再来哈，我就想到我的女儿那一阵子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谁，应该也是妈咪吧，不知道，反正那一阵子有一个影片跟一些书很流行哈，叫做 Left Behind 一套哈，一个作者写的一些书小说哈，甚至呢还可以好像把它弄成个影片，那基本上就在讲说基督徒被提，教会被提，然后一些留下来的好的情况，那有人就因为这样就信主了。那一年呢不知道怎么样，就跟我的孩子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女儿那时候还在大学哈，她说是的，我相信耶稣要再来，然后我希望等我结婚了之后好再来哈。然后呢那个话题当然就放下来了，好，那她也结婚了，她也生了四个孩子。在去年的时候，每一天就会有这个疫情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好像家人就更多的话可以讲，或者是更多的数据可以彼此交通哈，然后就会交流比较属于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在有意无意间听到他有一个观念，跟妈咪讲，他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但是前面那个是他跟我谈的，后面是他是跟妈咪讲，他说，哎呀。好像有两次我听到他跟妈咪说希望主赶快来，希望主赶快来、啊、那这个当中呢包括谈到婚姻的问题，他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婚姻上面的一些难处、啊、我们的能力不及的地方，也有我们还他四个孩子，也有他四个孩子让他很无力很无助的地方，所以每次到这个关节点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呀主快点来吧。好，一方面我也高兴，因为我想说他还是在期待，还是把这个当他的目标。那一方面呢，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说我希望主再来，我等主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刚开始是一个远景哈、啊、或者是从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知识上的一个观念哈、啊、那基本上我们的心呢是怎么样，是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再当奴隶了，已经有自己的神了，不要再去把那个埃及法老王当作神，好，然后唯命是从，要被打就被打，要被挨就被挨骂，好，然后有得吃没得吃都要看人家脸色，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有自己的神，有自己要成为一个国家了。可他们的心怎么样？他们知道知识上知道神要给我们产业，要给我们应许之地，这是真实的哈，在他们来讲到现在还是一样，没有人可以去碰耶路撒冷的，没有人可以去碰以色列的那块地的，因为那是神给的产业。如果你从历史上去看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个明证说神的话绝对是真实的。到现在为止，或许你看起来他们那么少少的人，他们曾经这么的流荡啊，他们这么样的坎坷哈、啊，但是不管他们的经历怎么样，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的产业你就看着，我们就看着这个，这常常妈提醒我说你要看着这个 sign 这个证照，看着这样的一个看着他，然后呢心里面就一直盯着我们的这个目标。好，我或许我们有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的心呢会常常想回去埃及地。好，那么埃及地是什么？埃及地是他们生出来在那边生在那边长的一个原有的，我们讲原生的大环境，所以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是奴隶。他们或许看过那些别的级别的那些埃及人哈，高官啊，那些他们是有也是有很因为他们是王国嘛哈，那他们就是奴隶嘛哈，但是那个奴隶的心呢就是很小的，只要有得吃，只要今天不挨打，好，今天过了一天晚上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好，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哈，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他们有的是只有家人。好，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家庭背景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我们挣脱不出去的一个壳在里面，那我们的 领域，我们的想法就是只有这样。就像我的女儿说，哎呀，先不要来，等我结婚，结婚后呢，一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想说主啊，你快来啊。等到他没有出路的时候，那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神的人，目中无神的人，就是说，那我就离婚吧，我就离开，我就重新来吧。那个梦呢，破了，再换一个梦，再逐一个梦，然后一个破，一个主，再逐一个，再逐，这个人生的一个追求哈，追逐哈，我们在追逐哈。刚才妈咪说，神给我们一个目标，那事实上目标才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圆满，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我们从原生，刚才我说生出来那个之后的生命的一个圆满，但是当我们从哪一个家庭出来之后，我们有家庭的色彩的时候，我们有家庭的那个不管是什么颜色啊，很光亮的，或者是很灰暗的，或者是没有颜色的，很苍白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总是很想用我们很小的心地来想说，我要一个梦。那那个梦跟你的目标跟神的目标，事实上是一方面差得很远，天跟地之间的距离，一方面可能背道而驰。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了出来了，他们有了自由。那我们不是说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爱情价更高吗？那有了爱情之后的自由是不能没有的。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梦，他们的心却被锁在那个埃及地的那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身世里面。他们所要有的就是刚才妈咪说的，就是地上的啊，神的儿女，请我们把我们的眼界分成两个眼界，一个是日光之下，一个是日光之上。好，我们都是蒙神光照的人，神是光，耶稣是光，他甚至亲自到地上来，到世上来照亮在那个死荫幽谷，那个幽暗的那个角落的人。当我们的里面的眼睛一点着的时候，一开的时候呢，如果你眼睛还是盯在，你的心还是盯在，记得哈，刚才妈妈有一句话，我们有责任，神不是把我们造成傀儡，神已经把光给你了，神让你的生命活起来了，神让你看到人生的境界不是只有我那个梦破了再做一个，再破掉，一直破到怎么样，自己已经到了一个谷底了，能醒过来还好，像那浪子还醒过来哈，好，醒不过来的话就很遗憾了。所以我刚才说，把你的眼光分成两个眼界，一个是日光之下，一个是日光之上。日光之下，如果到现在，我不知道你年纪多大了，好，我感谢神啊，上次听到 Yuna 的那个见证哈，看到那么年轻，回想到我过去那个时候，可能都没有他的这种，就是说感谢神了哈，看到我们，我不是说他是完全一百分，但是呢，他却进入的很让我觉得说很欣慰，很安慰。好，但身为一个已经走这个仕路途那么多年，然后也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年纪来看这个刚刚进入神的国度的这个婴孩哈，在成长，我很安慰。好，看到 Yuna 这样，我不是说他以后就是一百分了哈，千万不要用那个日光之下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没有人的生命好说我如果得到什么我就怎么样，我就是一百分。好，那个一百分是说我们跟着走，向前走，走过旷野之后，穿过旷野之后，我勇敢的过约旦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是一个旧约的故事，以色列人的故事。那今天有这样的以色列，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经历了旷野，然后过约旦河，然后把自己神给他们的产业就这样子，可以说是就拿下来。好，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过那个约旦河。好，然后我们有征战要打，不是我们自己打，是神带我们打。因为这个世上这个地上的日子，请你不要做天堂梦。日光之上，是的，那个是我们没有想过，你梦不了天上的，因为你没有想过，你没有听过，也没有人去了回来告诉你啊。有了，有人说他已经断了气死了，叫做濒死那个经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哈，真的是有这样的故事啊。 那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啊，因为他们终究是又被送回来，不知道怎么回来，我也不知道啊。那些是真的他们的经历哈，我不是说好像把他去取笑他们，但是回来之后，他也只不过给你一点点他自己的经历。但是以后的天上的梦，我们的远景的梦，你做不了的，你只能凭信心。那如果你说好，那我就不要做天上的梦，我就做地下的梦，你继续梦的话，那你就继续走，你继续绕，你的心就只有一再一次再次的又回到你的所谓的你原来的梦。梦什么？别人有这种父母亲，我没有，我希望有这样的父母亲。所以呢，好，那我赶快结婚生了孩子，我就希望我成为这样的父母亲。诶，奇怪，为什么我又在重复我父母亲的故事？我希望我别人有这样的丈夫，有这样的妻子，有这样的儿女，我也很就做继续做这样的梦。刚才妈咪一直在告诉我们，好，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眼光放在或把它期待在神对我们的命定，只有那个时候达到了目标，才是我们生命中的圆梦。那么这个梦呢，不是地下的梦、地上的梦，而是呢日光之上，我不称为梦，是一个事实跟一个远景。哈，我跟你分享一个经节，希伯来书13:5，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啊。这是我们上次有一个经节我没有讲嘛，我从这里接哈。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5，短短的一节经节，涵挂了我们现在的人生，跟将要走的人生，跟以后的人生。什么叫做现在的人生？很多要追的，你没有的想要有，那不叫贪吗？为什么想要有？因为不以为满足啊，心里不满啊，不足啊，啊，每一次得到什么，感谢神，很感恩，然后呢，那个感恩的那个东西，好像又漏光了，又从头来，然后又要这个，又要那个，没有错哈。我没有说你不能去跟神要这个要那个，神绝对不会在意，他不会介意我们愿意跟他要。你愿意跟他要已经够，神已经第一步呢，你去跟他讲，你去跟他要绝对是不对的。宁可你去跟他要，而不要去跟隔壁的爸爸要，好，去跟我们认他为父的这个父亲要。但是怎么让你的心从埃及走出来？不要存着一个很狭隘的梦，还是做奴隶的梦啊？有的吃，有的喝啊！上次雅各不是这样吗？当雅各不认识那个他祖父跟父亲的神的时候，他求的是什么？你让我有的吃，有的喝啊，保守我的生命，不要被我哥哥所杀哈、啊，保我的这个命，那我就当你为神，我就给你什么？我上次提到了哈、啊，你给我100块，我给你10块。这是我们的地下的信仰啊，在地上面对神的认知。你给我100块，我一定给你10块。因为神可以给你100块，需要你的10块吗？对不起，我想到这个，我心里就有点，也是为自己的感叹了哈，也是为大家的感叹。我们在地上绕，一直绕。好，第一个，对你现在的心理知足、满足。那如何能够满足呢？你接纳，我就是这样的背景，我现在有的，我一个是我可以生存下来，我现在有这样的丈夫，我有这样的儿女，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环境。好，我要告诉你，只要你现在人在美国，你在美国有一席之地，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可以遮风避雨，有3餐可以吃，我们没有权利抱怨。我讲的抱怨的比较是跟对岸，跟 非洲那些人，他们也在活着，他们就这样活着。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这个是事实哈。你们都晓得我是很爱中国的，因为神的呼召就是我对中国人。这个那个时候哈，跟我所居之地跟我的原来的背景一差一比的话，文化差了40年，各方面进步都差了40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我听说的，结果我眼睛看到了。但是我很清楚，那个不重要。在那里我踏到那个土地的时候，怎么过生活，怎么住的，怎么吃的，只要能够活下来，我知道，因为神派我去，命定我去，不是为了地上的生存，吃的喝的，我也没有。但是神爱中国人的那个慈父的心，他就继续的。我还没有去以前，大概就已经快200年了，就已经快200年，继续的派人去，死在那里，病在那里，埋在那里。当一群基督徒活着，只为了吃饱喝足，我有乐可以享的时候，在某些地方，一些真正认识主的人，他们得着了世上的至宝。所以我就不晓得此岸幸福呢，还是彼岸幸福。所以把我们的眼光放到我们的目标，这么一过来，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从我来聊，我在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过来，今天能够活在这里，能够生存在这里，我不要你感谢任何人，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跟条件可以抱怨说我还要追哪一个梦。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如果我们敬拜这位神，我们领受了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把地，我们从地上拉上去到天上的位置，到天上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这个产业的这个份，好，我们得到那个产业。那我们心地还那么小，要装的就是，这里不是只有钱财啦，世界就对了，就是不管是让你所羡慕的啦，让你所以前跟人家比没有的，我好想再多一点啦，我还想再怎么样啦，你知道是我的意思哈，请你了解我的，我绝对没有在论断或者是抵挡那些有钱的人。我们的神给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运作，需要很多可以为神赚钱然后给钱的人。重点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心是在埃及呢，还是在迦南地呢？那这个人生就是从出埃及之后，我们要进入迦南这一段，你还在流浪吗？你知道你的跟神的关系已经是回家了，所以后面这句话，我们的一生，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说其实我的苦我的难不是物质的，好，是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以为物质可以补足，所以呢，你们就看到在彼岸这几十年的历史都在追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不用讲结果，我不用讲那个结论，你们都知道我们在追什么。如果不是追这样的话，也不会追到美国来。那神有他的美意，他爱中国人，真的非常爱中国人。父亲的心哈，能救一个就是一个。主说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真的这样说过，耶稣真的这样说过，对着他的门徒，心里面很沉重的，为什么？他要离开了。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的地方，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因为他要离开了。所以他说，我会再来。好，刚才妈咪说盯着他再来，是的，主要再来，他答应的。但是他走了，他说你们不要忧愁，我会再来，但是我不撇下你们孤儿，那不是有点矛盾吗？因为那时候他是有身体的，好，那么我们叫身体在这里就不在那里，好，神的三个位格，无所不在的神，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啊的形象啊，就是创造的主，那他是灵，我们看不见，可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让自己的独生子成为本是神，成为人，局限在人的有限里面，走过我们所有人会走过的，包括我们可能会被误解，我们可能会孤单，好，他的家人，他的那些弟弟，其实是刚开始是很不认同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好，要去找他，都好像被，本来想说，哎呀，我们很亲哦，我这个弟弟不得了，很多人跟他来找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谁是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凡是遵行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想得一份分一份荣耀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耶稣到世上来，经历所有我们的人间的这个酸甜苦辣，哈。他接下去这个约翰14章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要忧愁，我走了，我不撇下你。什么叫不撇下你？就是有圣灵跟我们同在。跟同住，我不再深入解释这个观念。我在我的主对学的课程里面，刚刚也谈到这个事情，谈到同住跟同在啊，谈到这个我的主日学，对不起，谈到这个我的主日学课程的时候，我回想一下，大概在十年前，应该是已经有十年了，我就开始继续的在编这个主日学的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彼岸有一个蓝图啊，生命的蓝图，所以我的第一期叫做生命的蓝图。那个时候神的美意啊，我一方面呢也让我有机会在我们的教会啊，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课程让它可以传达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方面也预备着每一次在这边一段时间，在那边一段时间啊。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呢？当我十几年后再回来教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教的都已经不一样了。什么意思？我不一样了。所以原生家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哈，你不要以为你就会留在这样的一个窟窿里面，不会的。你的终身还有一段路要走，你也不需要就是这样过日子。但问题是，你要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绝对不是在你的四周围，东西南北。不是到美国来，这个出路是什么？这个出路是把眼睛往上面看，日光之上，那个是一个天窗，一条天路。我现在在教的，我告诉你，意思说我那个时候神已经有给我帮助我编了这一些课程啊。我当然我不能说我都没有参考，那基本上我认为说是神自己带领我。编完这个课程，是完全是为了中国，我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呢我这样子十几年来，我就一直在回去，有的地方我就从头教，有的地方是已经教到一半，也就教，或者后来 没有再去收，就完成了到第几期啊？第十二期啊？第几忘记了哈、啊？对不起。好，那到现在再来教的时候，哦，我觉得说，因为我的生命的成熟更成熟，我的生命的更满足，使我在把这个神的真理在传达出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眼光就越来越高，不是我把自己调得很高，而是眼睛看着神的那个距离越来越短了、啊、就说我跟神的距离越来越短，然后呢就像那个圣经说义人的路怎么样，好像晨曦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好，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里哈，你现在怎么感觉怎么苦怎么难，都不会是你永远的一个立足之地，你会走过去的。就像那些来到美国跟我讲他的过去的故事，不要说到美国，在自己的地方讲过去怎么样难怎么样苦的那个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走过来了。如果神容许我们留下一口气再继续讲下去的话，再想到以前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就是一个见证人，我们活下来了。那所以呢，今天我要请你有一个观念，不管我今天怎么样的想法怎么样的感受，不用成为我明天以后永远的定论。好，我那天在主学课里面，我想因为我常谈到那个亲子哈，我也要重复这两句话，请我们把三岁定终身，或者是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把这两个想法从你的记忆里面，从你的观念里面一定要把它拿掉，因为这个不符合神造人、神教人、神养育我们的观念，它不但不是真理，它根本就没有道理。看着你的孩子，你以为他高中念得不太好，没有上一个好学校，完了完了，是这样吗？不是的。人真正的一个成全生命，生命的成熟，是在于他有没有向上走。而且呢，就像我告诉你，我现在来教这些课，我比以前更满意我教的了。当然还没有完全满意，因为我也还在学，我也还在体验生命。我们要追求的是生命的道路，不是生存的道路，不是生活的情趣。你告诉我什么叫生活的情趣？哎呀，我们全家去旅游，结果呢，回来的活谁干？衣服谁洗？那叫情趣是吗？我常常会想到一个故事哈，容许我今天有一点杂谈哈，因为实在是心里的感受很多。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渔夫，他在打鱼，结果有一个教授，什么人文学、天文学啊，都是的教授，他来度假，他就跟这个看着这个渔夫，然后他想渡到对岸，他说渔夫你。因为他那里有点偏僻哈，那这个教授说我专门找这个很自然的，那我要来这里呢探究这个研究哈，所以好不好我给你多少钱你帮我带过去，他说我不用钱我是打鱼为生的，我不赚人家的这个坐船的钱，我带你过去。然后这个渔夫就把他用他的船就把他带过去那个时候很平静，所以就慢慢的聊慢慢的走。这个渔夫就开始在这个跟这个讲，跟这个渔这个教授跟这个渔夫讲说，你知道吗？这个水里面是怎么生长？那个里面的竹类怎么生长的？你知道吗？你钓鱼的时候哈，要钓哪一种鱼或怎么样？因为他有他的专业知识。然后这个渔夫呢，听了半天，他说：“教授啊，其实他也不晓得什么叫教授。他说你讲的我都不懂啊，但是呢。”我倒是过得很满足。这个渔夫就跟这个教授说，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说，我来度假。他说度假，什么叫度假？他说我来这边放松一下，然后就回去工作。好，他说如果你哈可以多得一点知识，你就不用一辈子打鱼。那他说呢，这个农夫就回答他说，哦，你是说我要去像你这样子去学多一点，然后再回来度假吗？我讲到这里就好了哈。牛脸，你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好吗？对不起啊。渔夫有渔夫的生活层面，渔夫有渔夫的梦，教授有教授的梦，但是好像都在追求一个东西。等到这个教授学好了所有的学问，其实他后来可能有一个想法，我就好好的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像这个渔夫这样子啊，休养度假，因为很辛苦嘛，对不对啊？那我不晓得哪一个人的生活比较快乐，哪一个人是在度假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我们的眼光往上面去看你的远景，不要把你的眼光一直放在这个地上日光之下，看着别人，想要追别人的或想要追自己的啊。所以在这里这句话呢，他的啊，宝贵在哪里呢？存心不可贪爱钱财，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一点容不容易？最好是能够这样子。好，那如果你说好不容易啊，不是容易的啊，那我们就努力吧，好不好？我们就努力，我们有责任，就努力。以此为主，以此为感恩，以此为满足，我这样就够了。神认为我到最后会有一个定论哈，可能你们都不爱听的啊。其实这个定论的前面有几个姊妹帮我讲出来了啊。每一个生命的过程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这样子对我们最好。这是我最后一刻要讲的啊。所以听到这里的时候，所有在对于原生家庭有心意要学习的弟兄姐妹或朋友可能会让你很失望，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你非常的光灿，有阳光啊。为什么？因为你终于突破了，终于出去了，不用老是在那个隧道，幽暗的隧道里面。唯一的原因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知足，就是说主跟我们在一起。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从头到尾，我记得上次妈咪也讲过，巴丹兰讲过，一开始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他最享受的是跟我们在一起，问题是我们不想跟他在一起。结果当你发现你的原生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整个的终结点，整个的根源就在哪里？我是一个孤儿，我没有爱，我是孤单的，那个就是原生家庭里面的苦跟难变成毒。好，那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问题，他的12个学生有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原生背景，有的是税吏，税吏是人家眼中最下贱的，这对以色列人对税吏的话是认为他们是贪官污吏，然后呢他们是走狗啊。有一个就成为那个耶稣的门徒，也有这样子也有那样子的，大部分都是比较没有学问的啊。那不管怎么样，耶稣神从创世纪就说啊，跟亚伯拉罕当这个信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根基在建起来的时候，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建的啊，我们知道。那当然挪亚那个时代就有一个雏形在那里了，那个方舟基本上给我们的意念，就是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一个落实，就是救恩嘛。好，我们都得救了。好，方舟八个人在这个方舟里面全部都灭亡，只有他们得救。那么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真的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根基奠立下来的时候， 神还是应许说，我一定跟你同在。来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也是神跟我们同在。耶稣要走了，跟我们说，我不会撇下你为孤儿。然后往下讲，就讲到圣灵要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住，这是有不同的一个意义的哈。同在是跟环境在一起，不管我们什么情况下，他陪着你。同住是跟我们的心，这个同住有那种原来的一个认识哈，圣经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认识，不是认知而已，跟主是交融在一起了。所以他说，你们是我的心腹啊。我最近在特别在介绍一首歌，就是我们的那个词哈，就是我农这个词。然后他后面有一个基督徒编的，后来编的用雅歌编的，用这样的意思来编成另外一个雅歌的词义。好，或许我下一次我请冯静师母带我们唱一下啊。来到这个时候，他说我不但是跟你在一起哈，而且呢，因为旧约时候人跟神是有隔阂的，一定要借着献祭，借着大祭司，借着会幕里面的约柜，然后在那里去体会，去认识到说神真的跟我们在一起啊，云住火住。现在呢，耶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因为圣灵已经跟我们在一起，而且常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不但在一起，跟我们同住。如果你要我解释什么叫同住，就是约翰15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们两个已经融合了，就像夫妻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你说耶稣是我的恩友，是的，他邀请我们为朋友，一方面他是我们的良人。 好，那基本上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应许，如果你相信神，你就要相信神的话。耶稣在那个14章里面也讲，他说你们如果信不了我，我所做的你们还不能信吗？他甚至说你们以后要做比我更多的事情。神在你身上，从你得救到现在，你一定有很多对于他的恩典的记忆，他的一些救拔我们的记忆，医治我们的，一定有的，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会有。因为你有了主，不可能没有这些神的迹象，没有这边神的工作，一定有。你回想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跟神要神的爱你的一些凭据啊，那个就是同住跟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还有是我们最重要的。为什么会成为孤儿心态？因为你觉得你是自生自长，没有养分，甚至被残害这样长大的。然后神说我要跟你同在。到了最后启示录，神的帐幕降到人间，跟我们绝对的完满的同在。这个是神的应许，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你在求什么？你在寻求什么？其实我们心底里面要的是什么？我不孤单。那么这个不孤单，你的父亲做不到，你的母亲做不到。你不要说这些原生家庭的伤害，就光是一件事情，你父母亲真的了解你吗？或许你说，哎呀，我没有，我父母亲很爱我，我没有他不行。但是你认为你这样活，有这样的父母亲，你就很满足吗？一个人的满足是对我自己，我的认证，我是谁，我活着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我刚才妈咪在讲的，我的目标。好，这个经节啊，我就这个地方，我就用这样来解释。我希望我们能够理解神太阳之上、日光之上神对我们的呼召，以你现在有的为主，我不会撇下你，而且呢，常常永远的跟你同在。不要害怕，孩子，不要害怕。你里面需要的所有的爱，所有的滋润，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你就得以圆梦了。如果你要讲梦的话，那这个不是梦，这个是事实啊。好，我要讲一个，我都是讲的都是圣经的例子哈。那或许 你也听到有点觉得烦了哈。但是如果我讲别的例子的话，我不太敢讲，因为不管哪一个人的例子，就是他的经验。但是当我讲圣经的时候，是完全是可以四海皆准的一个真理，所以我只敢讲神的对于原生家庭的真理。哈，所以呢，容许我再讲，继续的讲，用圣经来讲，我们可能再两次就要做一个结束啊。那我讲的时候，你或许都觉得说，哎呀，我的人生没有像那个人。今天我们要讲约瑟，约瑟惨不惨？很惨，啊，我没有像他那么惨呐，还被卖为奴隶，还被污蔑啊，成为囚犯，哈，也有人会说，我没有像他那么幸运呐，后来还可以成为宰相。或许有没有这种观念？圣经的人物跟自己配不起来。我们或是把它放的，哎呀，那个是圣经的神话，神的话啊。所以呢，高高在上，听是听，有道理是有道理，可是跟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要告诉你，所有圣经的里面神的话，为什么对我们足足的讲了66卷，跟你跟我都有关系，而且每一个人的深深的故事都是个别的，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跟别人去攀比，你也不可能去攀比。等到你进到别人的境地的时候，你又要不满足了，就是这样子。我曾经听到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说：“哎呀，我爸爸妈妈好管我管得很严。”另外一个说：“我巴不得我爸爸妈妈多注意我一点。”所以如果他们把两个换过来，就像我们以前讲说乞丐跟王子把它换过来的时候，你认为他们会很快乐吗？不知道啊，你或许你可以思想一下。那么这个我们要提的这个约瑟啊，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我讲哪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上里面的记事，它不是故事，它是真实的人生，非常直白的。包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所犯的真的是很大的三条罪啊，他欺骗，他奸淫，他谋杀，都写得很非常的平铺直述的，都讲得非常清楚，神没有掩饰。他说这个就是人生，这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还在期待什么，还在追求什么，赶快跳出来，耶稣把我们救到天上的位置上去了，我们有他儿女的资格了。好，那我们把这个上次我们讲的雅各，对不对？雅各是这个约瑟的父亲。雅各的家庭背景是爸爸妈妈偏爱一个。没有想到来到自己的时候，他还是一样。12个里面偏爱一个。1/2跟1/2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了。那你想想看，后面那个就不讲了，便雅悯是亲妈妈的弟弟，所以那个比较跟他没有什么故事上那人生的这个生命的交叉点。11个对1个，不是更惨吗？好，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个记事齁，在创世纪里面你可以从应该是40几章，是不是齁，从那里。大概从雅各之后，我们上次讲到39号，那40章开始以后，我们会进入这个约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原生背景。他原生背景是怎么样？第一个，他是被拣选的。他是一个宠儿。当我在讲原生的时候，讲的就是他的父亲，还没有讲到神，讲到他父亲。他是被神，被他的父亲特别选上的一个，特别爱的一个儿子。因为什么？因为约瑟很乖吗？因为约瑟很棒吗？不是的，有来由的。因为他的妈妈才是雅各的起初的爱，而且那个还要等7年，全部要14年才做工的代价才娶到的 这个妻子，而且又去世了。所以呢，这个影子，这个他所爱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爱的那个影子，就在约瑟的身上。所以这个雅各，我不要这样子来理解了啊。但是我想，我们都可以了解说，好，我们怎么样再爱一个影子？其实它不是你想的那个事实，可是就是这样，以至于约瑟就是十二个兄弟里面被拣选的，被挑出来，特别被宠的，好不好？你说很好啊，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以后走了很多不好的路。好，第二个，我们看到约瑟呢，他的原生里面，因为父亲的偏爱，各种宠他、爱他、偏爱他的行为，但是一定哥哥们一定会感觉到的啦。好，你知道那几个哥哥们呢，是由三个那个妻跟妾哈，本身就有很多很错综复杂的情节啦。哈，我妈妈，你妈妈哈。那光是妻子就很争宠了，来到儿子，你想想看，因为这样子，如果说爸爸好爱里面的一群，好，那也就变成两群嘛，对不对？现在是爱一个，然后这十一个就要来针对约瑟，他还很年轻哦，从小的时候，这十一个哥哥就把他当作眼中钉了，一直到他们受不了的时候。生了那个杀鸡，想把它灭掉，那是可能的，对不对？不平嘛，刚才妈咪讲的，心怀不平，该隐心怀不平，杀了他弟弟。那么这个十一个哥哥呢，心怀不平，不平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因为同样是儿子，照理讲老大应该是最被宠的，怎么会宠到这个第十一个去呢？所以到一个地步，十一个的嫉妒，十一个的恨意集在一起。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对一个人哈，到后来雅各跟他的哥哥就和好了嘛，对不对？好，就回家也那个化险为夷了哈。那这十一个要对一个，你想想看，而且是一个不经事、不懂事的青少年。一天到晚跟他哥哥说：“哦，我做什么梦？梦到你们都在拜我。”啊，穿着他爸爸的那一件那个彩衣，那都没有的，去那边让他们看说，你看爸爸给我，好像觉得他是很不可一世的哈，在家里面，我这样想了啊，我这个圣经没有讲哈，你就当做我讲的就好了啊。然后啊，被当到眼中钉之后怎么样？你都知道这个事迹的经历，就。差一点被杀死，哈，恨是可以杀人的。刚才那诗篇37篇，你如果心怀不平，以至于嫉妒，以至于作恶，那我们的人生就赔上去了。因为对方的不对，然后以至于让我心怀不平，而嫉妒，而恨，而杀人的话，就巴不得他死，你不用杀他。在神的眼中，如果你恨他，就是杀他了。你巴不得他死。巴不得听到他有那个不好的消息，那个就是已经在想要把他杀死掉了。啊，神是看我们的心的哈。所以呢，他的哥哥们本来要杀他的，啊，其实只有一个啦，啊，后来就大家就就还好，就留了他的生命，就卖给了这个卖成为奴隶。被卖成了奴隶之后呢，你想从个宠儿一下掉到成了奴隶啊？但是当被那个主人叫什么，就把他带回去啊，带回去之后呢，啊，这个约瑟呢，在那里开始展现了他的才华，他的特质啊。我们可以想象哈，当你从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你被爸爸宠爱，被哥哥嫉妒，被哥哥陷害，这样来到这个时候，那他会有什么想法？ 会有什么感受，在家里面是一个哈、啊，就是少不经事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人，一下当为奴隶的时候，奴隶可不是开玩笑的哈、啊，你要怎么样顺服，你要怎么样啊，被挨打被挨骂都没有，不能做声的，你只能看主人的眼色。刚才我讲过哈、啊，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没有想到。这个约瑟在那个地方又再次的被这个主人呢把他升级到成为一个管家，所以表示呢在那里呢又有给他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说只要活下来一口气都还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事实上约瑟我不晓得他的想法了哈、啊、如果是你的话，一来你还要面对你的那个心里的那个伤害啊，不管是怒气啊、委屈啊，或想念家庭家人啊，那个绝望，那个时候被卖为奴隶，那个时候的人可不是说我逃出来搭个船坐个飞机回家的哈、啊、他已经就是一个好像把那个人生，把他的原生从一个被宠的宠儿的那个背景，那个一换，那个场景一换呢，就变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奴隶是怎么样唯命是从，然后被打被骂，一点都没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啊、但是他被波提法是吧，就把他升到一个管家的位置。或许我们的想法说嗨，这样就好了，没关系、啊、我已经从奴隶变成管家的话，那我就这样子、啊、我的梦就到这里就好了、啊、那当然不会就好，因为你还会回想在家里面，你会想念你的一个孩子哦， 17 岁会想念你的爸爸，会想念你的那个在家里面的生活，无忧虑的生活。但是呢，如果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事实上他已经安全了，没有想到又被祖母引诱，那他呢不从啊，因为他里面有神的概念，有十诫的概念，还没有，对不起，没有实践概念，但是有实践神律法的那刻在那个心里面的概念，有神嘛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是神给我们的灯哈、啊、所以它是有神的概念，有神的话就是有光明，我们活在光明中的啊。那么这里面的经历呢，包括他又被陷害，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他的清白，因为这个祖母就是恶人的一个代表，好，抓了他的衣服，恶人先告状，就把他扭过来，变成是这个约瑟要来挑衅他，挑弄他，他不从，就抓了他的衣服，他跑掉了。这种故事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把一个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人可以这样做，人的邪恶，因为这世上的魔精恶势力啊，那个谎言那种手段，你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世界的恶魔的那个魔掌的。如果你有耶稣的宝血成为你的印记，你成为神的孩子，一直到你从地上要到天上去那个位置，不然的话我们逃不出魔掌心的。不管我们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我讲的不是人，是这个恶势力、啊、恶势力那个祖母就是有这种啊恶的啊一种能力在那里，所以把他下了监，反正我得不到我就让你死啊，还是没有死，在那里又帮他解梦，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对不对啊。然后呢好不容易在这个啊在这个监牢里面呢，神又容许他帮人家解梦，帮两个啊这个王身边的跟他生活有关系的两个官哈 就是在往事后王的解梦，一个被放出去，一个后来就被处死刑了，都解得很好啊。你知道他一开始做梦，后来就解这个梦，但是问题是那个人出去之后把他忘记了，他还跟他求，他说你出去帮我讲讲好话，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是被那个你帮助我一下，因为他会到王的身边去，结果被忘掉。被人忘掉，但是神跟他同在。如果你注意看约瑟的这个记事哈、啊， 那个里面的记事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提到神与他同在。这个是往下面那一项的时候我会讲的哈。39章那里嘛，你去算看看有几个神跟他同在。那么我可能要等到下一次再来讲这个项目，我们先把它的原声讲完。然后人把它忘了，神跟他同在，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做事情的进度。当你这边想说我应该是可以出去了，因为那个人我帮了，而且他去见到王，那我一定有生机了，一定他可能这样计划的，所以他才会跟他讲说你出去要帮我讲好话，而且对他有恩。没有想到那个人忘记了，得意忘形，出去就忘了说我的恩，我有一个没有想，一直到王做了这个梦。如果不是王做了这个梦，可能约瑟还跟那个法老王连接不上。所以神有他的工作。你说我在等，我等好久了。当你在等的时候，表示神还给你时间，给你机会，好好的珍惜你现在的机会。为什么还没有到结果？为什么还没有怎么样？这一段时间神一直在工作，神有他的天时，还要有地利，还要有人和。神不是只有爱你一个耶，他也爱那边的，也爱这个，爱所有的人。你说怎么可能？对神是无所不能的，可是神的爱却是触及到每一个人内心的。你想一想，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你已经够忙了，对不对？我的女儿有四个孩子，每一个都要顾到，个性都不一样，每一个都要让他感觉他是很爱他的，这个才是难，你知道吗？四个孩子成熟度也不一样，然后要让那个小的知道说你是爱我的哈，你不是偏爱哥哥，然后让哥哥知道说你的爱没有分给弟弟，而我的就被少了，那种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要很有智慧的，神面对所有不同的人，但是他可以把它弄成一个局面，就是在神的手中，凡事要互相效力，等，再等。我不晓得那两应该是两年哈，在这个里面等的那个滋味，约瑟有没有绝望，有没有觉得失望？啊，圣经没有讲，但是终于时间到了，他就被放出来，因为法老王需要一个解梦的人，没有人解得了。最后我们都知道，他成了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都很羡慕，对不对？听到说哎呀他成为宰相，好，然后你或许也想说我没有那么幸运啊。如果你是约瑟，你敢去当埃及的宰相吗？你想想看，我们不要把那个眼光放在地位、利益、财富，每一个地上的东西只要你拥有的时候，你都要付上代价。只有一个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赚得的，完全没有条件的，而且是一个保障永恒的。只要地上的记得，你要的你都要付上代价，你要舍掉那个才能够得到这个。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观念，知道说我一定要有一个就交换性的，一个交换性的。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下子叫你做宰相，你敢吗？我不敢，我也不要，好，把我放出来已经就好了。可是神有他的美意，他有他的命定，所以你不要盯在说哎呀做宰相一人之下，他们说跪就要跪，好，起来就起来，这样多么威风啊。难道你都不想睡觉就坐在你的宰相位置，就让人家起来跪下去，你就可以每天很饱足吗？把我们的眼光放到天上去。好，我今天的重点在这里，好不好？我们不要把眼睛放在日光之下。所以从此他就按着神的命定走向了神给他的目标。在这里面有个经节，请我们把这个经节放在心里面，50章20节，我们回到刚才的50章20节。 约瑟在最后的对他的篇章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对我们原生的伤害、原生的缺乏、原生的所谓的我们的遗憾里面呢，给我们一个调整我们眼光的一句话，就把你的眼睛往上面调。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我不否认，你们都恨我，只有爸爸喜欢我，你们都不爱不喜欢我，你们要害我，你们甚至要杀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眼睛往上面看了啊，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对你的生命，对我的生命，要成就一个光景，都不是别人可以替代你的。有一次我在讲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说你的位置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在神的心中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这个某某人的位置，还有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这个要成全的人生的目的，只有你。你既然活下来，你就是要走到那里成全神要给我们命定的一个目的。不管你现在你认为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缺乏，有什么啥，不管你怎么感受，那个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啊。只有说神啊，那我就盯着我的前面，盯着我的远处，盯着你的盯着上面，然后我以现在为主，然后我抓住这个事实，不管什么时候，你没有撇下我，你没有丢弃我，你跟我同在。光是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的原生家庭就化解了。他跟我同在，永远的跟我同在，我跟神的关系接上去，他是我的父亲慈父，我是他的儿女，我享有所有他创造的原来的这个他的儿女的尊荣，还有福利，还有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承传。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